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今天我们继续来思考什么是真教会的标记。上一个视频我们谈到了真教会的标记之一是要正确的宣讲，忠实的遵循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接着来分享真教会的第二个标记，就是要正确的执行圣礼。我们知道天主教一共有七项圣礼啊，除了洗礼，有洗礼，有圣餐、见证礼、补书礼、圣膏油礼、圣职礼和婚礼。那我们基督教呢，只有两项，就是洗礼和圣餐。这两项都是主耶稣亲自命令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两个这个圣礼。首先我们来看圣餐。圣餐这个主要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对门徒说的一句话。这个晚餐的情况呢，是在三个福音书，除了约翰福音以外，三个福音书都记载了。然后保罗在保罗的书信，在他哥林多前书有两处的记载。所以关于圣餐的这个记载一共在新约圣经有五处。我今天给大家念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1:23-26的经文。保罗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虽然这个经文的意思很清楚，但是对圣餐的实质，它的实质，它的性质或者意义，在基督教的内部一直是存在的争议的。那么这些争议呢，往往有涉及了哲学、神学，加上对这些争议的报道的文献，有时候引用的也不一定相同，所以这使这个讨论呢，就变得比较困难。所以限于篇幅呢，我只能简略的把这个不同的观点给大家介绍一下，不同的四种观点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就是天主教主张的化殖学，化殖啊，这个化学的化，质量的质，化殖说。这个教义呢，是他们在主后1215年就已经变成正统的教义了。这教义是这么说的，他说啊，当天主教的神父奉献饼和酒以后，其外形，但是指的饼和酒的外形维持原样，但其本质却奇迹般的转换为 基督实际的身体和血。简单一句话，就是在礼膳的时候，当神父这个献了以后，奉献以后，这个饼和这个杯虽然外表看不见变化，但它是实质上已经变成了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血，这叫做化质啊，质量发生了变化。而且呢，还主张说每一次圣餐，他们叫弥撒了啊，每一次圣弥撒，基督就重新献祭一次。虽然这是这个献祭和十字架的一个献祭也不完全相同，但是确实是献祭。所以很多世纪以来，天主教都不允许平心徒喝主的杯，为什么？就怕你万一闹不好，把主的杯那个杯撒到外边了，那就要亵渎了主，说只能吃饼，不能不能这个喝杯。所以有个神学家在他的天主教的信里神学说，他说啊，每一次的弥撒里，基督也执行了一次真正的献祭活动，为了挽回祭，弥撒的献祭导致了罪得赦免与罪受刑罚。这种说法实际是有很大的难处的。第一，这就等于是说耶稣的肉身的身体是无所不在，他在每一个饼里每一个杯里，大家也有不同的饼不同的杯，那这个实际完全缺乏圣经的经文的支持。第二，他们主张每一次圣餐就是主耶稣再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和血，也就否定了我们主耶稣救赎的终极性和决定性，又回到了旧约圣经那个时候祭司每天站着侍奉神那个不断的献祭这样一个过程。实际这个圣经是非常清楚的不同意这种观点。你看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到十一节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远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蹬，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了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主耶稣只能献一次，每一次把主耶稣的身体都血都到了圣餐的饼和杯里，那就是每一次不断的主耶稣还在献，这个是实际是对主的救赎的一种贬低和误解这是关于天主教的。那么改革家们呢都不同意化质叙述，可是呢他们之间的观点又不一样，概括起来大概就是三种观点。第一种呢就是路德宗的这个叫做统领叙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奥斯堡信条里边第十条是这样写的，路德宗相信基督的圣礼和宝血是真实的临在圣礼的饼和酒中说再重新念一遍，路德宗相信基督的圣体和宝血是真实临在与圣礼的饼和酒中，并且谴责那些否定此教义的人。路德主张就是在圣餐当中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是真实临到了，是在饼和杯的里边周边和下边，他认为主的身体和血和饼与杯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的渗透。他举个例子，像这个断烧打铁的时候，那火的性质呢 头深入了铁中，但铁的性质并没有消失。所以有的学者呢，把这种观点称为铜之说，是但是路德从来没这样用过，因为他认为这两个东西还是不一样，只是不能分开。所以呢，如果把它理解为铜领说，也就是说在领圣餐的时候，基督徒在领受主和耶稣的身体，同时又在领受饼和血，饼和酒，这可能特别一点啊。所以路德这的观点和天主教的观点，他们相同的地方就是在什么，在圣餐的时候，基督的身体是真实的临在了饼和杯中。它不同的地方的是什么呢？说路德认为饼和酒根本就没有变化，还是饼和酒。而且呢，他们认为这个圣餐不是献祭，因为主耶稣的救赎早已经完成了，啊，这是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就是次运礼，啊，瑞士改革家的次运礼的纪念说，他主张在圣餐中，耶稣的身体和血没有真实的临在饼和血中，圣餐的主要的意义，就是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所以因为这个分歧呢，路德和次运礼曾经在1529年在马尔堡有一次会谈，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次运礼呢，是按照理性和逻辑认为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的事，是一种比喻，是一种象征。但是呢，路德呢，他就诉诸神迹，坚持这是我的身体的事，就是按字面理解的 to be。 他不去猜主的身体怎么会领导他，但是他坚持复活以后主耶稣的身体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两个人谈不到一起，最后所以路德宗和次运礼这两大阵营最后也分开了。表面上我们看好的是对事怎么理解，实际背后有对基督论的不同的理解。路德呢就认为复活以后的主耶稣的人性当中加进了神性，增加了神性，这样啊，所以他的身体就可以无处不在。他说如果否定了耶稣身体是可以无处不在的，那实际就是贬低了耶稣的人性。次运礼的看法刚好相反，他说如果我们主张耶稣的身体无处不在，实际呢就是把主耶稣的人性中混淆了他的神性，这样实际是有损于他的人性。所以他们最后一直没有和解。那么加尔文他的改革中呢，就谈到了在领圣餐的时候，基督的身体和血是属灵的临在的圣餐当中。他反对说基督的身体是真实的临在圣餐当中，但是呢他也认为基督的宝血，基督的身体在领圣餐的时候能够产生属灵的影响啊。他在基督教教义第四卷有很多地方谈到了，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讲。他打了一个比喻，他说太阳在天上，但是它的光和热同样可以滋养地上的万物的生长。同样耶稣基督在天上，但是他的身体和血也同样可以滋润那些正在领圣餐的人 属灵的枝，是这么解释。所以我们从这儿看，加尔文的观点好像就是介乎于路德和慈云里的观点。一方面他否不同意路德说的主耶稣身体的真实的临在的观点，另一方面呢，他又不同意慈云里单纯的是纪念观点，所以他也同，但是他说干脆走一条中间路线，那就同意在灵生餐当中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没有实质性的同在，但是是属灵的同在。这样一做好像把双方的距离就拉近了。据说后来这个加尔文写了一篇浅论圣餐，后来马丁路德看见后就很高兴，他说如果我要早知道有这种观点，也许我和慈云里的这个争论就没有必要了，就和解了。但是最后慈云里是不是接受了主耶稣的身体和血属灵的同在这个观点，有的文献说已经接受了，有的说没有接受大概就这样。所以有的神学家呢就把这四种观点简化为四句话。第一，就是天主教认为这饼和杯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那路德宗呢认为这饼和杯包含着基督的身体和血。慈云里认为这个饼和杯代表了基督的身体和血。改革中这饼和杯属灵的含有基督的身体和血。在这几种从宗教改革家们的几种论点当中，我更认同慈云里的观点，因为我觉得他的圣经依据更多。我们来看这几方面。第一，这是我的身体的事，我认为也应该按照比喻来解释。虽然我们是文法历史简定法，主要是按照文法按照字义来解释，但是因为圣经有不同的文体，所以在解释的时候就不能够完全按照字面的意思去解释。比喻就是其中一种，用大家很熟悉的事情来解释另外一种事情。实际比喻有很多种我以后在讲圣经的诠释的时候可能还会详细给大家一起来讨论。比如说有明喻、暗喻、借喻，我打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一句话，这些人如同犬类就是这些恶人呢、就是像狗猪狗不如，如同犬类，有如同这两个字就明显，因为这人不可能是犬嘛，所以这个肯定就是一个明显的比喻，叫明喻，有如同。然后呢他也可以把它写成这些恶人是犬类，这就没有如同了，直接用了是。所以呢这实际当然也不可能是，这就实际就这些恶人就是象征着代表着犬类，这就叫做暗喻隐喻。再简单的是这些犬类，连这个恶人都不说了，这就叫戒喻。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得很清楚，当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羊的门，我就是门，我是好仆人，我是葡萄树等等等等，这种人的事都是一种隐喻或者是暗喻。因为主耶稣不可能变成羊圈的门了，主耶稣也不可能就变成葡萄树，他只能说我就是象征的羊圈的门，我就是好必是葡萄树，这样理解就比较对。所以大家想想，在最后的晚餐上，主耶稣手里拿着饼和杯，因为他的身体就在这儿，然后他手里拿着饼和杯，那这个饼和杯一定和他的身体是有区别的。这一点我相信当时和主耶稣一起坐席的门徒是非常清楚的。 当时和主耶稣一起坐席的门徒不会认为主耶稣手里拿的饼就是他的身体，因为他们看见他的身体就和他们坐在一起了。所以当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又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加上保罗说的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这里边的刺都应该按隐喻或者暗喻来解释，表示是象征代表的，而不是纯粹的字面的意义。这是第一。第二，关于耶稣基督的神而性，在教会的初期的加格登信经里边只是说啊，是说这个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个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和汇合于一个位格一个实体之内，而并非分离为两个位格，却是同一位子独一的道上帝主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两个主耶稣的人生神人二性不能够分开也不能混淆啊，是连在一起的，就没有详细的阐明究竟主耶稣的神人二性它是怎么一个联系。为什么？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受造物，我们了解神的话语都很困难，有时候那尤其是关于神的本性的这方面的经文更加的困难，所以他没有说，这是个很大的奥秘。所以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的神人二性的关系是不是发生了变化，我们不知道。但是很多的经文显示，他人性的身体并不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看一点经文，经文很多。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4:7说，因为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而且当主耶稣说要受难最后回到天上去以后，门徒都很忧愁，主对他们说，约翰福音16:7说，然而我将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去与你们是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大家看着，因为耶稣升天了，耶稣在天上，所以再差保惠师下来。而且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也说，你们每逢吃的饼喝的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还在等他来，就说明还没来嘛，就相信有一天耶稣以肉身可大家可见的身体带着极大的荣耀从天降临，这是你讲的很清楚，还等他来说明还没来。那启示录的最后也是这样讲，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就说明大家一直还在等着有可见身体的耶稣基督能够来到我们中间。所以这些经文都很清楚地表明，主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也并不是无所不在的。相反，我们就看不见任何经文支持说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是无所不在的，这是第二方面。第三，圣经非常的清楚显示，主耶稣是应许常常与信徒同在的，特别是当信徒聚会的时候。那马太福音18:20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那聚餐肯定是信徒的聚会，主耶稣当然与他们同在。所以我就觉得在举行圣餐时没有必要专门去强调属灵的临在，因为这是不言自明的。第四，在关于圣餐的经文当中，我刚才讲了有五处，其中在五处经文当中有三次都是提到了圣餐的目的是什么，为了纪念主耶稣。路加福音22:19说，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哥林多前书11:24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哥林多前书11:25说，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既然主耶稣都是说这个圣餐吃饼喝杯都是为了纪念他，那我当然认为这就是圣餐的意义。那有人很担心了，说这样把这个圣礼只看的是纪念性质，是不是会有损圣餐的意义？实际不会。我想圣餐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圣餐是传福音的机会，传讲福音。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26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个表明这个字，这个希腊字在新约圣经出现了18次，和本圣经除了在这个地方这一次把它翻译成表明以外，其余的17次都是和传扬、传开、传讲，这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借着圣餐，我们实际上在传扬主耶稣的受难复活，再一次传扬了上帝对世人的大爱和救赎。第二，在领餐的时候，信徒们会重温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这个历史事实，可以再一次坚固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能够以更感恩敬畏的心，能够顺服依靠主的引领，在世上尽谦度日，只等着他来。第三，在圣餐中，我们每个信徒都要审查自己的罪，再一次委身于主。第四，在圣餐中，我们要学习彼此的相顾，彼此的相爱。所以这些都是圣餐很重要的意义。下边我们谈这个圣礼的第二项是洗礼。洗礼呢也是来自主耶稣的命令啊，这大家非常熟悉的大使命啊，主耶稣复活以后颁布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18-20啊，其中，所以我就念这么一段的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将来对大使命如何正确的、更深的理解，我将来还会专门和大家一起讨论。所以从这儿看的，让为门徒施洗，是主耶稣一个命令。当然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就记住得很清楚，神职人员要做圣工的时候，或者任何人做圣工的时候，都要先用水来洁净身体，或者是那些不洁的犹太人也是要洗澡啊，这方在利未记都有很多的记载。不过很多学者是认为啊，基督教的洗礼可能是源自于约翰福音的洗礼，施洗啊，可能是源自于施洗约翰的洗礼。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的洗礼它是水洗，是一个悔改的洗礼，就是要预备人心去接受迎接弥赛亚用火和圣灵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把基督教的这个洗礼看成是 约翰洗礼的延续和晋升。第二，主耶稣也接受了一个施洗约翰的洗礼，啊，所以我想可能基督教的洗礼是直接来自于施洗约翰的洗礼。当然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施洗约翰的洗礼可能来自于主前一二世纪，当时在约旦河那些有个困难社区的那些人的习俗。因为当时啊，有些祭司他们认为整个圣殿的这个敬拜已经腐败了，所以他们也就跑到约旦河地区去和这些人一起过旷野的生活。这个每天用有洁净的仪式啊，严厉的过悔改的生活。所以有人认为施洗约翰可能是和这些这个困难社区的人是关系是很密切的。那么洗礼呢，有水浸、浸水哈、浇水、点水这几种形式。洗礼这个希腊字，它的含义就是沉浸啊，沉下去、浸下去、放进或者投入水中。而在保罗在谈到洗礼的象征的时候，说是与主一同埋葬，这是在罗马书第六章四节。那既然埋葬，那是一定要埋在土里，那么这样相应的洗礼好像应该是埋入水中，浸入水中。所以从这个洗礼这个词它本身的含义和它的词义啊，可能应该说洗礼把它浸入水中可能更好。当然由于很多条件的限制，比如说有人身体不好啊，接受不了浸礼，那可以浸点水礼。有的地方缺水没有办法浸到水里，可以点水，这都是可以的。那么有些的指出来说，早期的教父们呢、啊，把支持婴儿洗礼，他们都支持婴儿洗礼，因为他们通常把这个洗礼当成是割礼啊，把和割礼相提并论。实际今天也有学者把基督教的洗礼等同于犹太人的割礼，我个人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旧约的割礼只是上帝的选民的一个外在的标记，而基督教的洗礼是心里做了真割礼啊，割礼做在心里，也就是悔改信主这些人的一个外在的表现。第二，犹太人的割礼是人的手做成的，而基督徒心里的割礼是上帝做成的。第三，接受了割礼的人不一定都是得救的人。我大家有机会看看我从圣经看预定论都知道，他们实际从约的角度来看就有三种人。第一是约外的人，第二约里边得救的人和约里不得救的人。所以受了割礼不一定就都得救，但是基督教的洗礼只是为得救的人预备的，所以不能够把基督教的洗礼等同于犹太人的割礼。也许把犹太人的割礼看成是基督教的洗礼的一个预表，可能也许还可以考虑。所以婴儿洗礼我觉得可以进行，但是它不能保证婴儿就重生得救了。婴儿洗礼可以看的是父母对他们的祝福和交托，希望他们能够在他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健康的成长。但是当婴儿成长到可以自己决定信仰的时候，那么只有悔改信主的人才能够得救。所以洗礼呢，我认为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信心的操练， 觉知信主和洗礼有点像登记结婚和婚礼这个关系。当一个人一对夫妻一对恋人登记结婚以后，他们就是法定的夫妻了，无论他有没有外在的形式，他们就是正式的夫妻。婚礼呢，就是为他们这个夫妻关系做一个宣告庆祝。所以一个悔改信主，当一个人悔改信主的时候，他就是基督徒。洗礼就是他公开在众人面前这个谈自己的信仰，这是一种信心的操练。因为主耶稣就说过，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32到34的经文说过，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所以公开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的信仰，这是信心的一个操练。第二，洗礼是在死与复活上与主的联合。这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3-4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有非常深的属灵的含义。所以有的人认为好像洗礼只是一种形式，所以觉知以后呢迟迟不愿意受洗。实际弟兄姊妹大家要知道，朋友们，任何事物都需要用相应的形式来表达。我们反对的是没有内容的形式主义，而不是反对一切的形式。所以我希望一切悔改信主的人应该尽快受洗加入教会，与众弟兄姊妹一起为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